感谢主，就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崇拜当中相聚，来思想上帝的话语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来研究跟认识一个人啊，他的名字叫亚撒啊。对于很多人，甚至是弟兄姐妹来说呢，亚撒这个名字比较陌生，是不是？啊，好像没有听过啊。刚才我们念的圣经就把它很简单的打开了一个介绍，但是呢，今天我们要看的呢，不单单是历代志下第十四章，我们也看第十四到十五章啊啊。如果大家手里面有可以看到圣经的话，我很鼓励大家啊，也打开了圣经啊，我们打开了旧约圣经的历代志下，我们从十四章开始看，看看这个叫做亚撒的人是什么人啊。尤其是那些弟兄姊妹听看不懂，就是什么亚撒行的基督徒，亚撒有行吗？哈，我们的广东人说有行，好有影啊！啊，亚撒行的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哈，等一下我介绍给大家。那么亚撒是谁？哈，这个是首先我们要认识的哈。那么亚撒这个人呢，是个王帝啊。如果你看圣经，你就知道，在旧约圣经告诉我们呢，那么犹太国啊。分裂了啊，分裂了以后分成了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那么以色列呢，就一直在那个资源在各方面都比较强的，因为呢以色列国呢有十个支派啊，地方也大啊。那么南国犹太呢就比较小啊，只有两个支派啊，只有犹大跟便雅悯啊。那么但是呢，他们有一个特特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这个耶路撒冷是圣地啊，所以两个呢，那个国家呢，在对立里面的时候有一个张力，而且呢经常有战争啊。那么亚撒是谁？亚撒就是南国犹大的第三个王帝啊，第三个王帝没有什么特别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啊，告诉我们关于亚撒的一些事情，让他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些呢特别值得理解和学习的地方。好，那么一起来我们来看圣经。那么我给了一个题目啊，叫做亚撒行的基督徒。亚撒行的基督徒是什么的基督徒呢？我们说他是又虔诚，信仰向虔诚，而且呢他做这个事业上又成功的人啊，这个真的很好，对不对啊？尤其是我们新年的时候听听这个特别好啊。不过这个不是我创作出来的，我是根据亚撒这个人的人生啊，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这个人是不是这样。首先我们先看看一些资料啊，我们说这个没有否认的一个可能性。因为亚撒呢，首先我们说他是信仰上非常虔诚的一个人啊。那在圣经刚才我们念的圣经里面已经打出了他的那种的特的地方，我也把有关的经文呢跟出处呢也跟大家讲了啊，我也不慢慢的每句的念出来哇。那么起码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四个方面描述他的宗教信仰，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相信上帝的人啊。那第一个旧约圣经呢很典型的总结一个皇帝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从这个宗教的角度来总结他的时候呢通常就有这句话，就好像对亚撒也是这个总结十四章二节里面说亚撒王是什么呢？一句讲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对不对？这个是好，非常好啊，上帝认为是好的正当的啊，善的啊，亚撒都去行啊，这个是当然是个非常好的基督徒。而且他不单单是有这个心意，他有这个行动啊。你看他作为一个王，他是个就是老板呢，如今天来说他是个领导，但是他领导呢他对下面的人民他有影响。你看啊，第二个呢，圣经讲了好几次说他吩咐人民啊，他的人民都要寻求神啊，不是单单他是寻求神，他要他的人民也寻求神，并且遵行神的诫命啊，很多的教训啊。所以亚撒说我是王帝，我很爱神，我对神很虔诚，你们是我的人民啊，所以你们也要虔诚，那么人民就跟着去做 很有影响力，而且是非常好的宗教信仰的影响力。而且第三呢，他还有做的更勇敢的事情，就是打碎当时很多的偶像。那么当时候大家如果念历史都知道了，以色列人进到那个迦南的地方的时候，已经感染了那迦南那个地方那个异邦的很多的一些迷信的偶像啊，一些异邦的一些宗教哦。那么尤其是当那个南国北国那个分裂以后哈，那个无论两个国家哪一个都是遍布了那些很多的外邦的巴利啊，很多的不同的一些偶像。那么亚撒不简单，亚撒一上场的时候就说，好，我们要敬拜神，就是那个国家里面那么多的偶像怎么办？不行，把它打碎，把它除去，把这些抵挡神的东西拿开啊！所以他也很有勇气啊，对不对啊？在信仰上很真正的很有魄力啊。然后他还要重修耶和华的坛，坛呢就祭坛，就是敬拜神的地方。假如说我们星期天我们来这里敬拜神的时候，心里面也有个坛，好吧？那么以前旧约就是很明显的外在的那个筑一个坛焚烧献祭给耶和华，代表人对上帝那种尊重跟敬拜所以呢，你看亚撒，我们几句话就讲完了，很这个信仰没得说了，非常非常的虔诚的一个人，对不对？从心里出来，从行动，他所做的事情，全都是表现了他对上帝非常虔诚的一个信仰上的人。好，另外一面我也刚才说了，他不单单是信仰上虔诚，而且呢，他在事业上也很成功那么你说真的有写这样的吗？有的我有列了四个方面给大家在这里写了三个，等一下我再多加一个因为做了昨天晚上看看的时候，哎，漏了一个所以呢，等一下我再看第四个，但是也很多了，很清楚了。首先圣经里面有五次，不简单，对吧？短短的经文里面有五次说了差不多同样的说话，说在亚撒当王的时候国家太平，四境平安这不简单。作为一个王，作为一个国家最高的领导人能够令到那个国家四境平安，国家太平。你说哎呀，可能他幸运刚刚呢没有见证的也不见得他有什么特别成功。但是如果你看看这个历史的知道，不是必然的。当时候大家刚才我听我说过了亚撒是南国犹大的第三个王，就是那个时候呢北国跟南国呢刚刚是分裂了不久而且北国那个军事那个资源都很强的，所以北国常常希望把南国也拿下来，对不对？所以呢，北国一直呢给他很大的个战争的压力，所以呢亚撒上场的时候一直面对的是北国的那些攻击而且呢，等一下我们跟大家再谈，在刚才我的经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原来那个时候不但是北边的那个以色列给他有很大的军事上的压力跟战争，他们南边犹大的南边就是埃及了现在我们叫埃及，那个是叫做古时那个古清叫古时，这个埃及的地方，那个埃及的帝国在那个时候呢刚刚兴起来，那个皇帝也非常的一种的攻击性，他想把这个那个巴勒斯坦也拿下来，所以他向下都是敌人。所以你这样的背景你就明白，这样的一个人面对那么大的挑战，但是竟然在他当皇帝的那种十年的时情当中之间四境平安，这个不简单了，对不对？事实上他每天时刻都面对很多的一种的挑战，很多的打击，敌人很多，但是他仍然可以国家太平，四境平安。所以圣经的作者呢不怕重复，重复了五次讲这个话，因为来之不易不简单很难的这个是第一个他很成功。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描述，就是十四章第七节里面说他做事情都是很顺利，对很亨通所以呢就对他来说他是一个有魄力的皇，而且呢他做的事情都办得到，也办得好然后第三个呢，刚才说了有战争的，有战争的 圣经呢，这十四章如果你看下去的时候，就看见啊，记载了那个南边啊，刚才所说的古时，就是现在我们叫做埃及的那个王国兴起的时候，王国兴起的时候第九节那里说，那个王国啊，埃及王国的那个王帝啊，谢拉哈，率领100万的军队，战车300辆来打那个犹大。那么当犹大，我们说那个犹大国那个亚撒做王的时候，他的军队有多少人？很简单，刚才没有念下去，第八节就说了，亚撒的军队啊，犹太人的有30万啊，然后便雅悯支派的有28万，加起来多少万？58万。58万的军队对人家100万的军队，他们还有300辆的战车，有人打吗？强弱悬殊，对不对？很明显。但是竟然圣经告诉我们，看下去的时候，他们打胜仗了。在那么悬殊的那种的实力里面，竟然打胜仗，所以他是很成功，对不对？作为一个王帝，作为一个领袖，他非常的成功，他非常的成功，不但在保持世界平安，而且有人敌人来攻击的时候，要打击的时候，他可以抵挡并且得到胜利啊，这个不简单。而且后来呢啊，我就说再多加一句，因为后来我昨天晚上在看的时候呢，我看到15章的第九节，丽丽说到，当他打完了仗以后，他胜利了。而且呢，他的国家里面平安，圣经说啊，很多北国的那个以色列人就来投奔南国犹大，就因为他是那个他是这个领袖，他说哇，南国犹大真的好啊啊！原来本来是敌人啊，但是觉得他们比我们好，所以很多人来投奔亚撒啊，因为他们圣经说他们看见上帝与亚撒同在。很有意思啊，圣经写着每句话都有意思了啊。为什么他们投奔他？当然亚撒很成功啊，很安全那么的地方，而且那些人看见上帝与亚撒同在。好，那么很简单教导了这两个方面啊。所以刚才我说亚撒型的基督徒呢就是亚撒一样啊，他信仰上是很虔诚，他在事业上啊，作为一种事业的人，他也非常的成功，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呢，我没有啊，没有夸大，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我为什么特别把他称为一种亚撒型的基督徒？因为我有心里面有时候觉得一点啊，在基督徒当中，有时候我们也有一点比较极端的看法。这极端的看法就把这个信仰上对上帝的爱跟虔诚，跟人生啊。具体上事业工作上的成就啊，更成功，两者呢好像有一种啊不适当的一种的比较过分的一种的极端化的。有些人就认为啊，爱神呢，如果你爱你信仰上虔诚了，神就保佑你啊，万事都顺利，对不对？一定成功啊，没有失败。我觉得这个是不正确的，对不对？但是有些人又做了另外一方面的极端，认为呢做了基督徒，如果你信仰虔诚的话呢，上帝就要试炼你啊，要受苦，对不对啊？我们可以称这种叫做西西家型的基督徒。什么叫西西家型呢？如果你研究旧约，还有另外一个王帝，也是犹大王啊，比他后人演亚撒啊，亚撒是比较第三个比较早期，晚期呢有一个王叫做西西家。如果你研究西西家王呢以赛亚书第36章到38章里面有记载，这个西西家王非常虔诚，对上帝非常的好啊，整天啊还很喜欢祷告，对上帝非常的敬畏，但是呢他的人生很惨很惨，越虔诚越惨啊，所以呢他一直对神非常好的时候，哇，有外敌来攻击。那个时候呢，就不是南边的那些那个埃及王国了，就是在那个亚述帝国攻击过来哈啊，那个王帝叫西拿基勒啊，打他，把他君临刑下， 经历形势的时候，城下的时候呢，哇，那个西塞加难过的不得了，因为人家破口大骂那些异邦的一些军队有多，人又厉害啊啊，那么那个军力又没得阻挡，所以那些哇异邦的那些大军军啊，我圣经告诉我们，他站在那个城楼下面大破口大骂那个西塞加，说你相信上帝有什么用啊？啊啊！你看我不用你们的上帝，我要把你打败，对啊，把对了很多的收入，那西西亚怕得不得了，哎呀，惨了，呀，要命啊，啊，怎么办啊？那么那个时候啊，以赛亚先知才出来说，不要怕，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为你祷告。于是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虔诚的祷告以后呢，上帝出手啊，用很奇妙的神迹啊，一个晚上把敌人杀了185000，那么就救了西西亚。哇，幸亏啊，没有亡国啊，没有亡国以后，立刻又病了，哇，又病了，病了要死了，要死了，西西家就哭了，哎呀，我要死了，我不想死啊，啊，然后上帝说，好了，好了，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给你多15年的命啊，如果你念圣经，你记得这个历史，对不对？西西家行的记录就越虔诚越惨，越虔诚。在生活啊各方面这个试炼越多，所以有些人说我还是不要那么虔诚了，你看那些虔诚人都是受苦的啊啊，我不要上帝的试炼哈、啊、我随便算了啊，不冷不热哈、啊、还好一点哈啊啊啊，幸亏上帝没有看中我，对不对啊？这些的想法也有错，对不对？因为圣经里面啊有这样的人，有西西家的人，但是我今天要说也有亚撒的人，对不对？他是成功的，他是虔诚的，所以有虔诚有成功的基督徒是可以的。好，那么这个秘诀在哪里？这个才是我们今天一定要花点时间来研究一下，对不对？肯定有原因的吧、啊、不是呢、啊、随便的，不是偶然的。那么亚撒的秘诀在哪里？为什么他可以又信仰上虔诚又拉向他的事业上的成功呢？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秘诀在哪里？如果你看那个历代志下14章跟15章一直念下去的时候，有两个字你一定不会回漏的，出现了又出现，出现了6次，就是亚撒在圣经中形容他是一个寻求上帝的人 ，seek the Lord， okay， 他是寻求上帝的人，讲了6次，我列了出来了，我不跟着大家慢慢念了，对不对？圣经讲了一次又一次，就是亚撒的特色是什么？他是寻求上帝的人，他是寻求上帝的人啊。那么怎么叫做寻求上帝的？你看亚撒呢，不单单是寻求上帝，甚至呢他带领的人民呢要起誓啊，尽心尽意尽心的寻求上帝啊，这个呢是很强烈的，对不对啊？好了，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什么叫寻求上帝啊。我们也如果你当了基督徒一段时间，你也常常听到这个字，我们要寻求神，对不对？寻求上帝。那么怎么叫寻求呢？那么你想一下，有点比较难理解的地方。第一，上帝要你寻求吗？对吧？从神学的角度来说，上帝是无所不在，对不对？你寻求他干嘛？你不寻求他，他也在，你不用寻求他，对不对？不用，这好像我们的这想象，好像那小孩子那个玩的游戏，对不对啊？闭上眼睛，1、2、3、4、5、6、7、8、9，都跑掉了啊，躲在那个门后边啊，到处找，哎，寻求到你了，对不对？上帝要这样寻求吗？不用哦，对不对？上帝哪里要我们这样的寻求他？寻求不到，那么上帝的不出现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要把那个西西家或者什么基督徒那种的信仰上那种的美德叫做寻求上帝呢？后来我想到一个比喻啊，我是自个人的经验，我讲出来看看你能不能够把握这个意思。什么叫寻求？为什么要寻求？不是因为你怕他不在， 不是因为你以为他有出现还是不出现，而是表示一种的态度。那么认识我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了哈，一段颇长的时间呢，我跟我太太呢，她大部分的时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啊，我在香港啊，因为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各方面的侍奉啊，有工作啊，一些这个教学方面，所以我们都是把握一些假期的时间呢，就大家见面啊，就好像每年的农历春节的啊，我告诉你，过去好多年我都不在香港，因为我太太在那边，那么我就飞过去，这里有假期嘛啊，中文大学有一个礼拜的假期，我就飞过去啊。那么还记得呢，每次呢飞到那个多伦多的时候呢，当然我的班机啊，那个所有的资料我太太早就知道了啊，早就给他知道了什么时间那一天啊，在什么那么时候到飞机，全都清清楚了。然后那么我到了哈、啊、飞到了那个多伦多哈、啊、到了机场，拿了行李，推着那个行李车，对吧哈、啊、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了，一起出去，一过了出了个闸口，我猜，你猜啊，我上次不用猜了，我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到处是望望我太太在了，寻求她，对不对？不是因为怕她不在，也不是因为没有把握她在不在，我知道她肯定来，不过为什么还要寻求她？第一个要做的要寻求她，这个寻求代表了我很珍惜跟她见面的机会，对不对？很想早点见到他，因为很挂念他，他也很寻找我，对不对？每个出来的人都看清楚是不是我。寻求背后代表了很珍惜，很着重对方，要亲近对方，哇，见到面很开心，立刻就回家，对不对？那种寻求是代表一种态度，寻求神是代表你对神一种很珍重很重视啊，不是何有何无，对不对啊，我不是一出了这飞机场的 出了闸口之后啊，看看麦当劳在哪里，这样不是啦，哪里麦当劳吃不吃没关系，要第一要见见太太，对不对？爱他嘛，挂念他嘛，重视他嘛，对不对？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亚萨是这样，你是不是这样？你有没有寻求上帝？很重要，亚萨是个寻求上帝的人，圣经讲了六次寻求上帝，而且上帝很有意思的，你寻求我，我就给你寻到了，你离弃我，我也避开了你，这个相互的关系。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神，你把他放到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上帝也看重你，你把他放在一旁，你追求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把上帝忘掉了啊，上帝说你把我放得不重要，对不起了啊，你在我的啊计划当中也不重要，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就是个寻求，就是最重视的一个意思，希望建立更深的关系，更深刻的关系。那么当然这个寻求不相当是个态度，刚才我们也讲了一点了哈，我也列出来给大家看看，就是那么具体的表现是什么，你很清楚。你看亚萨啊，我就刚才我列了四个方面，我们再很简单的再总结一下。那么亚萨不单单是在态度上寻求上帝，他在行动上具体的表现也是这样的寻求上帝。什么表现呢？几个了，刚才说第一，他要自己而且要他的人民遵行律法诫命，用今天的说话来说，他是非常的强烈的肯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他一定做，而且有上帝的标准，因为我们说遵行律法，律法就是上帝所定出来的标准，对不对？他是要在进行他的诫命，就是上帝要他做的事情，要他遵行的一些行为的守则他遵行，这个很清楚。从今天的说话来说，就是说我有上帝给我的标准做人啊，在我的同事当中，在我的行业当中，人家怎么做我没办法管，甚至我没办法改，但是我就是不做，因为这个是上帝要求我的标准，无论如何付多少代价我都不做， 我做不做就不做，不是我这个人那个主观，因为上帝说这个不能做我就不做，这个要做我一定要做，这个是遵行的意思。所以一个寻求上帝的人有表现的，他是坚持上帝对他的要求而且遵行啊，这个是第一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他打碎了所有的偶像，除掉丘坛，然后所有的一些东西，就是那些上帝认为不喜欢的东西，上帝觉得应该是把他弃绝的东西断绝他，他很决绝把他全打掉的意思是说把他除去。在他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有偶像啊。你说我不拜偶像，我一直都是来教会，我没有拜什么什么观音啊其他的偶像，这个是很多表面的偶像，不单单是一个木头，也不是他一个像。偶像的意思你看在圣经里面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你用有任何的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取代了上帝那种最高的地位的，那个就是你的偶像。不需要一个东西放在家里面看得到的，可能是你的事业是你的偶像，钱也可以是你的偶像，甚至你的儿女是你的偶像，某一个人可能是你的偶像，一个野心可能是你的偶像，任何事情都可以偶，甚至一个娱乐也可以成为你的偶像。我告诉你，偶像就是那些取代跟上帝争夺的那些对象。亚撒说我要打断他，绝对，因为上帝不喜欢有任何的东西代替他的地位跟我生命当中的重要。断绝应该断绝的，要做应该做的，这个才是寻求神。所以寻求神寻求上帝绝对不是一些抽象的一些什么一些理论一些名相，是有具体的行为。你看亚撒就是这样。那么第三个，他要重修向耶和华的祭坛，刚才我们说过了，就是他的心不单单是在行为上遵行神，在心智上打断上帝不喜欢的东西，而且第三，经常去亲近上帝。对，坛嘛，建立那个坛，就是说以前啊，因为这坛都荒废了，所以呢，很多时候没有亲近上帝，他用更多的时候更虔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定时定候的来亲近他。所以三个很清楚，寻求上帝有具体的行动的。还有第四个啊，第十五章里面也多加了一句话，他说他为了这个要进行上帝的缘故，连他的尊重的祖母马家他也贬了。所以不简单啊，在古代你知道吗，那个祖母是很地位很高嘛，老人家。但是因为那个祖母，我们看到那个历史就知道，这个马家呢啊，把很多异邦的一些的信仰引到那个以色列跟犹大来，所以这个祖母非常这个很迷信，而且呢在这个思想上呢，在信仰上呢，非常的把以色列人啊带到一个错误的路线上面。所以他就为了这个缘故啊，他隐信，他付代价，为了上帝的缘故，为了信仰的缘故付代价，就是寻求神的意思。要付代价吗？要付啊，连自己的祖母他也贬了他的王位。为什么？因为他在信仰上就对以色列人对他的信仰有所破坏。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说寻求上帝绝对不是抽象的一个名相啊，亚撒型的基督徒他寻求上帝有具体的行为。那么你说寻求上帝，那么跟这个事业上的成功有关系吗？那我们还没有解决问题。好，我们再看亚撒型的基督徒，他寻求上帝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比较总结来说有四个方面，两个是从人的角度来理解，两个是从属灵的集结属灵的原因来理解。好，我跟大家简单的解析一下好吗？我们看看。那么首先我们说一个虔诚的寻求上帝的人有什么生命里面表现的特色啊？ 首先我们从亚萨的人生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他很积极的，他在做事上非常的积极。刚才我们念那些圣经呢十四章第七节最后一节，你看亚萨出来跟他的人民讲话，第七节他说，犹大人说，我们要建造这些城，在四周建厂，建造城楼，安歇城门，祭坐蹒跚啊！你看很几次的，我们不单单说随随便便说好好好我们做啊，做好那个城墙做好一点就算，没有，他很清楚的要做好城楼，还有呢做城门，城门还要扎个门栓，很清楚的。为什么？请大家注意，积蓄有一句话，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小心，要做的那么好，那么绝对的有负责任呢？因为这地还属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他的意思说，这个地啊，不是应分属于我们的，人民啊，这个地啊，你看我们犹大国那么弱小，人家那么强大，下面有敌人，下面也有敌人，每天就把我们的看着的眼中钉，被他们拉下去。现在我们还有坐在这个地方，我们还在这里生活，不是偶然的，你明白是吧？地还属于我们，就是说地本来不属于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亚萨的心里面那种的那个思想的一种很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地方，就是感恩承受上帝恩典的心啊，这个不简单。亚萨不就说，你看我那么厉害，你看我打仗赢了啊，什么什么，不是，他说地还属于我们，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偶然的，就是因为耶和华爱我们，我们寻求他，他赐给我们的，很珍惜在手头上帝给他的一种的东西，他所拥有的，带着个感恩的心、责任的心来接受啊，这个心很重要。如果你一个人就好像亚萨一样，知道你手头所拥有的根本不是你的，是上帝交托给你的，你就战战兢兢说，我一定做得好，不能把它弄坏，对不对？因为这个是上帝给我恩典，而且我看看我这个人，我告诉你，其他人我不敢带你说，我看我温伟耀这个人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你看信了耶稣差不多40年，在40年当中有没有很多的打击？有。有没有困难？有。40年前跟我一起信耶稣的，今天有没有很多已经离开了神？有没有？有。我今天站在这里，我不敢说你看我那么胖，不是，我说我还是一个基督徒，我还可以有这个健康，我10年前做了个大手术，我应该死掉了，我还在这里，我知道我的生命一定要很珍惜啊，你明白吗？一个人如果有这样的一种的态度，他做事的时候绝不马虎，对不对？不像那些人做有神，不做有没所谓，对不对啊？9点上班，9点半才来，每天都说有这个摔车，对吧？又有什么？哎呀，我是孩子有病，哎呦，不是孩子病，就妈妈病，对不对？乱说一顿，大家都知道他乱说。事实上，最大的问题，他不珍惜这个机会，不珍惜他的工作，不珍惜他有的手头有的。亚萨不同，亚萨说：“地还属于我们，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做，要做城墙保护，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已。”因为这个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地方，做得很好，还有城楼，还有门，做了好好的门，不要门，还有门栓，做了好保护，不是为了扬名，是为了感恩的心。弟兄姊妹，如果有这样感恩的心的人，我告诉你，哪里不成功啊？对不对？你是老板，你请什么人？那些我们用粤语说那很黑，是不是 啊？做有神不做有行，对不对？你叫他做，做了3次也不做的那些人，还是那些人说好，我找到这份工是上帝给我的，我就好好的做，尽力去做，这个工可能人工也不多薪资机会有多少我也不知道，但是因为上帝给我的，我就好好的做，做了最好为止。你看如果你是老板，你薪水肯定 这个是好好员工，对不对？这个第一方面。第二个，我们看到他做人方面很有士气的。你看十五章，我刚才没有念，这是当那个亚撒王带领他的民众啊，打赢了啊，那个南边那个埃及帝国的战争以后，他回到城的时候，你看啊，他做什么？他开粉信会，他在感恩会，他说打赢仗不可能的，以我们那个军力不可能打赢，但是竟然可以打败敌人。现在我们来一个啊粉信会，我们看第十五章啊，你看啊，大概第十节啊那里就说了，这十五章第十节那里说，那个时候他们就怎么，那一天他们就在那些夺回来的战利品前面啊，来什么拿700头牛、7000只羊来献给耶和华，感恩的心说，耶和华是因为你我们打胜仗，然后还有跟耶和华立约，就是立约的意思是说，他向耶和华说，我保证我在你面前答应你，我们的主啊，我答应你，我一心，那里说什么的立约的内容是一心一意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耶和华我爱你，好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不是口唱的，心里面也是这样说，耶和华我跟你立约，就是说我向你保证以后一生一世我爱你，我专心的寻求你。好，然后我们看一下14节，他们就大声欢呼，吹起号角，向耶和华起誓，然后呢犹太众人呢又为了大的起的誓很快乐，因为他们的心一起喜气，尽心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给他们寻见，并且给他们赐进平安。美丽啊，很美丽，你看很有，我们说他有士气的，我用一个字，就是做人啊，做事情很有积极，做人很有士气啊，警醒啊，不随便拿以为自己的光荣，就是把一些感恩交给神。我常常刚才也说了，如果你是老板，你看这个人做事有积极，做人有士气，对不对？你请不请他？当然请他，这个有意思的。这里顺便又多做两句了，还有5分钟哈，所以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小小的见证，但是对我来说也很深刻的印象。有人说，我也听到这基督徒当中有人说，很多教会是中产的教会，教会的人有钱，那么好像有一种的批判的意思。我当然，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自我反思，是吧？在教会里面啊，有钱的，也有中产的啊，也有贫穷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啊，提醒我们自己，有啊继承的人进到我们当中，有没有给他们觉得有一些被排挤或者是呢看不起的一个感觉？如果有的话，我们要自责的在神面前忏悔，对不对？要悔改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单单是一面倒的这样的看法，说你看很多教会都中产啊，好像一种的批判的意思。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做一个研究，最近我也看了几个研究啊，做了很多很深刻的一种的客观的啊统计的研究，还有整个历史的研究，有一个 sociological reason， 有事实上这样教会变成了中产是有一个社会学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他们发觉很多人最初来教会的时候不是中产的，他们根本就是基层的人，他们钱不多，不过随着他们在教会日子慢慢他就爬上去变成中产了。我告诉你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我十几年前我在澳大利亚的雪梨啊，我也不怕告诉大家了，我在雪梨这个城市里面有几天的公开的聚会跟演讲。我还记得第一个晚上我讲完了以后我们就收集东西就准备走，那么后面就有一个弟兄了哈，中年了哈，带着他的太太啊，抱着一个孩子，那个女孩啊，那个拉着一个另外一个女孩，很可爱的哈，一家人四个人就走到前面来。他说：“温博士，你认得我吗？”那个男的对我说：“我看他的样子，哎， 有点印象，不过就胖了一点这个人。我说你是姓陈的吗？对不对？说是啊，我就陈什么啊，我不 把你他的名字出来了，我是陈什么。那么我说对呀，很久没见你，这大概有十年了吧。他说对呀，你记得吗？你在哪里见到我？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我去你的教会的，那个时候你家也还是个团友。对呀，我记得了，我的回忆都回来了。那个弟兄呢，最初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面的团契啊，当团长啊，我还记得。那么他呢是第一次来教会，那个时候他是在教会，他是在那个香港呢做那个地盘工人啊，地盘工啊。那么这个人呢，这也不容易啊，来到的时候，这身上面有一种味道的啊，可能他就是这样的生活嘛，对啊，也比较贫穷啊。那么我们都是接待他啊，团契啊，而且呢，他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啊，他讲粗话啊，在教会里讲粗话的是比较尴尬，对不对？但是他还没信主啊，对不对啊？这个我们也很接纳他。然后呢，我还记得每次团契的时候啊，总是有两次一半就跑出去的啊，是吗？抽烟嘛，是吧？停不了，是吧？就抽完了以后，回来又坐在那里。但是我们还是用爱心对他。我还记得后来这个人很有意思啊，越来越投入啊，后来就决志了信耶稣。而且还记得他问我说：“哎，问博士，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念博士啊，问弟兄，我觉得基督教的诗歌很好，我想唱诗歌，但是我唱的不好啊，你教我好不好？”我真的教他呢，用简谱啊，慢慢的教他。哇，所以对于我来说特别的印象。然后十几年呢，在澳大利亚再见到他，他已经结了婚啊，然后带了两个孩子。然后他说：“哎，我现在不错啊。”他说：“因为呢，那个时候呢，大家可能现在已经很熟悉了一些，我们叫真空杯是吧？一些呢保暖的那些小小的啊，以前的知道了哈啊，早期呢那个杯里面那个保暖的是用玻璃的，对不对？啊，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太空用的一些物料，然后就更暖，而且打不破哈。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就是他引进来东南亚的。那个时候他见我的时候已经很多年前，他说这个杯，他就送我一个这个杯啊，新的产品，你看这个东西，你啊早上的时候啊，把热水放进里面，把这个米放进里面摇一下，中午就吃着了啊，可以吃了啊，吃饭啊，那就稀饭了。所以他是很有这个这种的，很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哈，送你一个杯啊！现在大概整个东南亚、台湾、东南亚啊，都是我的市场。哇，他发达了是吧？啊，后来我跟他谈起来，我们一起去吃东西，他结婚啊，然后谈了过去十年，他真的很多的改变，而且还有很典型。他最初就在地棚做工作了哈，也没有什么上进的心，来了教会信耶稣了，他的心有意思，觉得这样。啊，人生这样下去哈，和糊涂涂的哈，浮浮沉沉，没什么意思。所以他晚上再去念一个中学，不，他没有念中学啊，他的夜校去念中学。念中学以后，在公司里面工作很勤力啊，就转那个工，就不在地盘里面，就多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他做了有一天晚上，他做了很晚，然后他老板偶然回来，哎，灯还没有关。就看看，哎，原来这个员工还在那个影印，帮助那个这个文件，他就在跑腿那种，但是他就做影印，他还继续在做，就对他比较欣赏。后来慢慢这个老板就觉得好，去谈生意，到外面的时候要把他带去，啊，把他都当作是一个帮手，慢慢看到他有这个上进的心，就把东西交给他，慢慢的这个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爬上去，后来自己开了公司。到我见他面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他的财富啊各方面都很成功。我讲这个不是要说每个人都要这样，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很常见的事实。因为这个人本来他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他的浮浮沉沉，他的人生没什么意思，对不对？抽抽烟啊，讲讲粗话，是吧？啊，有钱的吃点多一点，没钱的吃少一点，就是这样过日子。但是他信耶稣，有刚才说做人有积极啊，他知道他的生命有意义啊，他就一级就爬上去了，不是为了自己的成功，但是他不能够不随随便便的过日子。你看，就变得中产。 所以有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姊妹比较偏激的弟兄姊妹说，你不要把一个看法把它看成所有。教会里面很多中产，你问问他来教会的时候是不是中产，不是因为教会单单接纳中产，对不对？所以教会多中产，而且教会里面很多本来是基层的，因为信了耶稣以后，因为成了基督徒，他的生命有改变，他就慢慢爬上去，最后到了中产，但不是他的罪啊，对不对？他不是他的罪啊，你为什么要骂他？有钱不是罪啊，对不对？因为他的生命有士气嘛，做人有积极嘛，对不对？这个就是亚撒型的基督徒，亚撒型的他的生命有这个原因在这里。好，跟他再多讲一点点就结束了。还有两个原因，我觉得还要很重要要讲的，就是你看他在属灵上，在信仰上也有他的特色哈。第一，我们看到刚才说了，信了神，有了信仰，他也有困难啊。譬如说，埃及的帝国要打他，对不对？就是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不是信了上帝以后，我们有了信仰以后，我的什么困难都没有。有，你看亚撒也有啊，人家一百万大军来打他五十八万，对不对？还有三百辆车，他有这样的很厉害的敌人。但是你看，就是在这个最危险的关头，这个最大的挑战的前面，亚撒有什么的态度？他坚强。为什么他可以坚强？因为他相信上帝站在他的旁边。那这个是信仰特别的地方。你如果你没有信仰，你就凭着自己看看我的军力有多少，对方有多少，他一百万，糟糕了，我的五十八万差不多一半，对不对？还有战车，你知道古代有战车，没有战车的分别好大的，对不对？他这个动能力很大，很强。所以这样想的时候就胆怯了。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亚撒不胆怯啊。第十五章第七节，第七节那里讲什么？大力说啊，他说他就是对那些以色列人说，现在你们要坚强，不要手软，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啊。我就看那个中文翻译的不要手软的时候，我觉得怪怪气气的，好像黑社会不要手软，对吧？打人不要手软啊。不是啊，原文呢，如果你看新译本呢就比较好，不要胆怯。对，不要胆怯啊。为什么不胆怯？因为我知道上帝站在我们这边。哇，好厉害，这个是信仰下面那种的信心。对，敌人强吗？好强。从人的角度来说可以打得赢吗？没把握，但是我不胆怯。你看，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信仰的人可以祷告在圣的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我现在我没办法碰见面对这个困难，但是我知道有你，有你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不可能的事情可以出现，有胆量，有盼望。有这样的人，你说面对十个同样的困难，他的成功率肯定高，对不对？而且真的有上帝在旁边。我们看看他有一个祷告，你看他这个战争啊，在十四章里面，就那个埃及帝国要打他的时候，在十四章第九节到十三节这个古时哈、啊，就打他的时候，你看亚撒打仗以前有一个祷告，哎呀，很美。你看看，我就跟大家念一节圣经，十一节，十四章十一节。那个时候在面对敌人那么厉害，你看亚撒真的懂得祷告。这个你看，那个祷告真的不同，我念给你们听。那亚撒是呼求耶和华他们的神，说：耶和华啊，强弱元素啊，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帮助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倚靠你，奉你的名去对抗的大军。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神，不要让人胜过你。哇，好厉害，你看这个人的祷告，他什么事啊？不是我打啊，上帝，是你打啊。对啊，看人来看打不过的啦，但是如果你在，你肯定可以打赢。因为不是上帝啊，你不是说过你帮助软弱的人吗？我们就很弱啊，所以你帮助我们胜过那些强的， 我们仰望你，你帮助我们，厉害吗？懂得祷告的人，真的懂得祷告的人，就是好像有时候我们啊，三兄弟是吧？啊，想去旅行哈，不敢问爸爸啊，谁去问呢？弟弟去问，因为爸爸呢最听弟弟的。那个弟弟什么？因为他摸着爸爸的心，对不对？大哥去问不行，对吧？二哥去也不行，哎，不要去，不要去啊！弟弟去问，他懂得怎么问，因为他了解爸爸。这个都是亚撒。他不但虔诚，而且他心里面因为亲近上帝，所以你看他的祷告那么厉害，他懂得跟上帝怎么讲，上帝就帮助他，而且就把他胜利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属灵上的原因，不单单是人的一种士气啊，或者这种的积极的态度的问题，有上帝在他生命当中也帮助他能够打胜仗。当然我们刚才也讲得很清楚，不是每次一定没事情没问题没困难，但是有这样长期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士气，有这样的积极的态度，对不对？有这样的祷告仰望等候邀请神来帮助他的时候，在统计，我们说用统计来说，肯定的成功面是高的，对不对？成功面肯定高。所以亚撒就是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一人就可以信仰上虔诚，事业上也可以成功。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都可以立志在上帝面前做亚撒型的基督徒，好不好？我们的那个崇拜以后跟弟兄姊妹说，祝福你做亚撒型的基督徒，好不好？信仰上要虔诚，但是事业上也可以成功，对不对？上帝是想我们好的，不要我们受苦的，但是我们受苦心里面仍然有这个信心，能够在上帝面前继续走下去的时候，终归也是成功，对不对？受了苦付了代价也可以成功，有些人受了苦付了代价失败就没了，对不对？分别就是在这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将亚撒的人生放在我们的面前，感谢主你提醒我们，依靠你的人可以在你的生命，在你的保守，在你的祝福当中继续向前走。我们不是怕我们受苦，但是我们需要的就是让我们每次面对人生的挑战的时候，都有你在我们的身旁，都仰望你，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一关一关的过去，荣耀你，成为你所用的人，也成为你的见证。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